Petra。大家如果去过 Petra， 你知道那座城现在躺在废墟里面。那现在我们要问，那座城是什么时候躺在废墟里面？就是那一年，就是那一次。那一次圣殿根基上有火以后，然后 Petra 这个城整个就垮掉了。所以你说那次地震实在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知道所有读圣经的人，后来当然再包括加尔文啦、什么，很清楚很清楚，他们认为说神已经把犹太人放在一边，神今天已经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所有圣经旧约里面关乎以色列的预言通通用在教会身上。所以你看见当这班弟兄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圣经的预言，特别读到以赛亚，读到耶利米，以细节很多的话通通把它灵验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弟兄姊妹，讲到西安大家都知道指着教会说，指着得胜说的，讲到耶路撒冷，讲到巡安，讲到西山，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讲到以色列一定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当教会在经过这些的时候，甚至于为后来因为圣殿没有重建嘛，后来的确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圣殿山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山，变成一个废，就可以说整座山头是废，是去垃圾场，根本是没有人靠近，可以说被变成笑谈，变成咒诅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这更印证基督徒所说的神已经完全把这个放在一边了。那么甚至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有人呢、说既然耶路撒冷没有了，那应该有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山，不是东山，圣殿在东山，他们在西山，他们就盖了个很大很大的教堂，这就是现在大家每次到以色列一定要去参观的圣母大教堂。这个圣母大教堂呢，就是那个时候盖的，盖的地方刚好和这个圣殿山是遥遥相对，一个在东山，一个在西山。那最奇妙的就是这个圣殿，这个圣母大教堂啊，应该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葬在什么地方，死在哪里，应该告诉我们十字架在哪里，主耶稣从哪里复活的，那应该那个应该我们可以晓得的才对。那结果稀不稀奇啊，当他们设计这个圣母大教堂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他们的大门呢和那个圣殿大门同朝同样的方向的，那么这个圣殿里面呢，这个祭坛所在的位置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位置，那么圣殿里面呢，这个什么呢，这个至圣所的位置就是他们所说的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完全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圣母大教堂就取代了圣殿，现在新耶路撒冷代替了旧的耶路撒冷，教会代替了以色列人。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我去耶路撒冷，我一定都去圣母大教堂的，因为太奇妙了，太准确了，一个东西太准确，你就知道说这个假冒的机会就非常非常大的，怎么可能是刚刚好的位置呢？稀奇的很。那现在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家还有别的可能，所以你就晓得说在那个时候，今天基督读圣经的时候，因他能够完完全全用他的神学，用他对圣经的认识，然后就能下一些结论说这些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普通，我说过大体上来说，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是倾向这一方面，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今天是不可能。所以所有你看见圣经里面在旧约的那些预言通通是按离然解，通通不可能字面解。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有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离然解，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断定一个真理？我们是用我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来断定一些圣经呢，还是我们从神话里面先断定这些话，清楚地断定这些话以后，然后才看说到底我们是怎么领会的？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就到底是用圣经来解释神，断圣经来断定神学呢，还是神学来断定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许多人用神学来断定圣经，我们的加尔文就做了一件事。加尔文读圣经向来主张要字面来解释的，绝对要字面解释的，但是因为他对于这件事感觉非常非常重，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读到启示录二十几，直到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年国一千年的时候，他说那个一千年是灵恩节的，不是按字面节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大家都公认加尔文读圣经是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你看他一面都是按照字面来解，他反对灵恩节，因为他觉得在天主教里面太多灵恩节把真理拿掉了。但是你看见吗？就是因着他对于某一些的坚持，每一些看法的坚持，他看不进，读不进去，所以他认为是那一段圣经一定是灵恩节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那一段圣经，如果你把一千年灵恩节了，那里的复活也灵恩节了，那就没有复活这件事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不是世界上，这个难题是我们的难题。那现在我们要问，不错，的的确确，的的确确，今天时机已经来到，影子应该过去才对。那为什么将来还会有圣殿重建？那表示还有祭司怎么通得过呢？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可能能帮助我们。不错，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升天了。那什么时候圣殿才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当中大概经过了四十年，实体已经来到了，为什么神不立刻让那个圣殿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主那个时候，经过四十年，石头没有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可以等七十。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来到，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但是每年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去过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弥赛亚还没有来。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不是基督徒去重建圣殿的，乃是犹太人去重建圣殿，这些人根本不认识神的，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也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也许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些是犹太人，对他们来讲，他们看不见实体，他们还是很可怜的活在那个影子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不应该是个难题，但是有一件事是难题，第四个圣殿是个难题。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等到弥赛亚回来，根据撒加利亚，他要建立圣殿的，那个圣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个圣殿。第一个是所罗门圣殿，第二个是所罗巴伯圣殿，第三个就是主耶稣回来以前圣殿，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千禧年千年国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什么圣殿呢？那个圣殿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圣殿。那这是另外一个难题，我们今天晚上不去谈它，那是另外一件事。的的确确，那是圣经中的难题，那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为什么那是难题呢？因为如果那一班犹太人他们已经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已经为他们钉十字架，他们都已经悔改了，他们你看他们都你看见他们都这个以色列都得救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有献祭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个难题。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难题和第三个圣殿难题不是一件事，是两件事。所以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能够说，这个难题是我们心中的难题。不错，如果你过不去，我想不要紧，弟兄姊妹，我觉得并不重要。但是呢，我个人是相信主的话是不能废弃的，我总是相信主的话比我们大。有的地方我们不会解释，我们宁可调整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当然基本的我们不可能改变，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我们主来了，当然今天那个影子就过去了，在我们身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是历史来说，就是这些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就好像在千年国很稀奇，为什么神还留着有地上的国度呢？为什么不干脆是天上的国度就可以了？那因为神要尊重，神要记得和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约，所以那一千年地上的千禧年乃是个橱窗，对于那些属物质的人，对于那些根本不属灵的人，给他们一些的教训，对我们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讲，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属天的国，乃是在属天的部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是因着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千禧年太地上了，太物质了，太政治了，而且呢太犹太了，所以认为基督不可能有这个，因为他们忘记，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千年国，整个天国是有两部分的，一个属地部分，一个属天部分。属地的部分，神完全照着他们的程度来教育那些够上他们程度的人，这是属地的。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要和主一同掌权，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呢是在属天的部分，但是我们工作范围是在属地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嘛，所以每天 commuting， 每天上班，那么从那里就不必坐地铁，然后就到了，就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地上，你还有管五座城，还有管十座城。有的人说这个太政治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说，我们要记得，因为犹太人一直都是物质，犹太人一直都是地上，都是摸得着的。那些弟兄姊妹，神把他当这个橱窗，有一千年的橱窗，让人看见神是怎么对待人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的话，我想第一个难关我们就过不去了。那我们有一个危险，我们的危险什么呢？神的话是启示了，主说他的话不能废去，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神学就废掉了神的话，有这个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谦卑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承认说，今天我们看的不是那么远。就算是加尔文是我们最佩服的，他们不知道给我们多少的帮助，但是在他们的读经上面还有许多盲点看不见的，我们今天也可能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蒙恩典蒙怜悯才可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有很多圣经的话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对改革中的人，你看见那些字面的应验根本看不见，那么对于那个字面应验的弟兄姊妹，对于这帮属灵弟兄姊妹说看见也看不见，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蒙提醒，让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要问说，主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个主的话不，他真理是不会错，没有错，但是有的地方我们就是难题，难题我们承认是难题，不要紧，弟兄姊妹，甚至有很多难题我们不会解决的，那没有多少的羞耻。神的话一定不会错，因为我们今天不过观看认对经，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明白过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那么这个圣殿重建第二个难题在哪里呢？很简单，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二个难题就是，今天呢如果耶路撒以色列要盖圣殿的话，就一个地方，没有两个地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会堂，五个人十个人就有个会堂，所以今天犹太的会堂是满天下，今天在纽约到处都是会堂，而且会堂的建筑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像样一个楼就可以，因为会堂乃是读经乃是祷告的地方，如此而已。但是圣殿就不同，什么时候圣殿一什么时候圣殿一重建，接着就是敬拜，也接着就是奉献，就是献祭。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今天被掳的痛苦在哪里，就是圣殿没有了，圣殿没有了，我们知道说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不能献祭，不能献祭他们的罪不能除去，他们又不肯相信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事实上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今天虽然被掳，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有会堂，但是不能在任何地方有圣殿。如果他们要盖圣殿的话，全球就一个，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只有那么个地方，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那么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神的拣选，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我要住在这里。那他说那个话的时候，乃是指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山头，就是今天摩利亚山头说的。所以今天大家的耶路撒冷，你看有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一座叫做圣殿山，在那个圣殿上就是那么个广场，因为当初是个合场，所以今天像飞机跑道就那么块地方。那么你如果离开这个地方，就不可能建造，不可能建造。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拣选了独一无二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别的地方可以的。而且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圣殿的话，那不在当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通通要去过节的，那么今天呢是全球的犹太人都要去过节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就不是普通的一个 building， 那个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而这个广场呢，我们知道如果南北向的话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东西向的话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是那么大的一个山头。那么神说他要把他的名字要放在那里，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圣殿就盖在那里。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不敢在神所命定的地方之外来盖圣殿，可以盖会堂，不能盖圣殿。所以好几二三十年前，有弟兄们看了报纸，说是以色列人盖一个大的会堂，原来不是在圣殿山，而且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新城。那弟兄姊妹，那个不过是可能全世界最大的会堂而已，但是不是圣殿。讲到圣殿，一定是那个山头；讲到圣殿，一定要恢复祭祀的，一定有敬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否则就不叫做重建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没有第二个地方；对于回教徒来讲呢，耶路撒冷是圣殿，是圣的地方，那个圣殿山对他们也很重要。不过对他们来，在他们的排行榜上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第二位，乃是第三位。所以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最重要的地方是麦加。那么然后因为这个穆罕默德听说是在那里，据他们说在那里升天的，所以呢就变成第三个圣殿。那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你去读历史，从来在回教徒的感觉里面，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这么重要的，从来没有一个回教的国家在耶路撒冷设他们的首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次阿拉法特就是破天荒的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的时候很奇怪，你看见的时间在那转动的时候，到了这个世纪，从这个世纪到现在，你看见忽然间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稀奇得很。现在他们要说，这我们要以神的住处来做我们的产业。换句话说，他们和以色列人相信同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才说神的住处。你看见吗？不是你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所以可见他们相信同样一位真神，而且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住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自从1300年来，我们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问题的焦点变成大家呢争一个山头，同样的一座山头。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盖圣殿，一定要在这里。所以如果圣殿重建的话，弟兄姊妹，不可能别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有你就是没有我，有我就是没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变成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没有不可能解决的。但上个礼拜我们说的更清楚，那现在考古学家他们的考证，那叫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那就是说，根据犹太的遗传，他们认为说摩利亚山上在这个清真寺里面那块石头呢，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当初神立大地根基那个就是那块石头，这是他们说的。那么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至圣所的根基应该就在哪里。等一等，我要给大家看一幅图画。那就是清真寺里面那个磐石，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看见有一个陷下去的槽，是个长方形的，那个长方形的尺寸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还有比别的很多很多的证据。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问题变得更复杂，不光是同一座山头，而且是同一块基石。你看冤家路窄会窄到这个地步啊，这个世界这么大，不争那个山头，争山头还不要紧，你走你在这个角落，我在这个角落也可以，结果还不是那个山头就是那么一块石头。而那块磐石呢，他们有的人说这个穆罕默德在升天的，有的人说亚伯兰在这献以撒的，更有的人说这就是我们至圣所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那证明给我们看说，证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清真寺一定有一天不见。那怎么不见了？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最好来一阵地震，它就震垮了。 或者别的原因，或者甚至有人说我们要用武力。那的确以色列有人这样说，还有一些这个 charismatic 的人，从前有个灵恩派，这个纽西兰有一个灵恩的派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去把他的放火烧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件事不可能成功的。神不许大卫建圣殿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流了太多的血。他是一个打仗的人，所有的手段都是打仗的手段。他要建造圣殿，你看见好了，他一定用他的办法，一定用武力来解决的。神不许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许多人以为说，那这样的话一定战争，这样的话一定用武力，这样的话一定有你没有我，这样一定是流血。弟兄姊妹，流血能够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根本没有得罪海山呢，没有得罪伊拉克。结果伊拉克那个飞毛腿那个这个飞弹，长毛腿那飞毛腿飞毛腿哈、啊，飞毛腿那个飞弹呢，就居然就对准以色列，而且很不准的。我们知道他那个很不准的，所以很多记者在想啊，他会不会这个飞弹不准呢、啊？就刚好掉在圣殿山上，不就解决了吗？但就是不可能。上一次他们放火没有多久就修好了，如果用武力用什么方法不能解决的，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的感觉就是圣殿山如果要重建，圣殿要重建，这一定是流血，这是我们的想法。你怎么知道神不能动他的指头？你相不相信有一天圣殿重建的时候可能一滴血也没有流啊？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想得很紧张，我们就替以色列人想了很多的方法，一个方法也没有，根本用不上，就是不可能用得上的。原因在哪里？很清楚，神要借着这些事告诉我们说，很简单，弟兄姊妹，大家争块山头，同时争一块基地。那么人的做法就是有你就是没有我，一定要把清真寺完全铲除了，流血了，然后就盖起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神的原则还是那个原则。我们不要一定觉得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很多人是往那个方向只会坏事情，不可能解决事情。你想想看，你用武力一阵子，等一定又好了，不可能，还一定会重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重建的话，你看见这一定是神迹发生的结果。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所能看有两个可能，这只是可能而已。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提这件事呢？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件事神奇，这件事是不知道有多少祷告的结果。今天好多犹太人他们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太单纯，有的时候我们太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觉得既然是有你没有我，很简单嘛，大家兵戎相见就解决了。不一定，许多的事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所以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根据圣经预言，我们所知道圣经预言比基督要来以前一定有一次经济大的恐慌，我们详细不去说它。这个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对阿拉伯世界有多少的冲击，我们不知道。像日本就是很明显，日本根本我们觉得是一直看好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它在水深火热之中。阿拉伯世界今天是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尤其现在我们知道黑海附近又有了石油的发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黑海附近那个石油甚至超过这个中东的石油，我们不晓得。所以等到这个第一季度要回来以前，如果这个真的全世界有一种恐慌，也许有一天这个灾难就临到了阿拉伯的世界，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你看见吗？在神的手中没有人知道的。所以等到阿拉伯的世界真的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也许为着要筹备他们的款项，可能那个时候有人，他们中间有人就会提议说，既然耶路撒冷不过是我们第三个圣地，我们好不好就把那个山头把它拍卖了，看谁价钱出的最高，那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得这块地方嘛。那个时候不光犹太人钱集中了，基督徒钱可能也集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不是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从圣经里面所看见那个预言的方向，你看得很清楚，将来的确有全球性经济大灾难是毫无问题的，落到谁的身上谁都没有把握。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说是刚刚说很好很好，现在你看见忽然之间很多年轻人就找不到他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所以圣经说正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灾祸忽然就临到，没有人晓得的。这是一点。 第二个可能呢，那就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点端倪，给了我们一点暗示，那就是敌基督呢，我们知道他呢，这个在最后七年的时候，他和以色列呢就立了约，因为我们在以色列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嘛，所以立约的话一定是刚好投以色列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可能他和以色列立的约乃是和平的条约，意思就是说让他安，就是让他把安全给他们，那这样以色列上当了，就和敌基督立约了。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呢，许多人呢原来是和死亡立约的，这个事实上这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句话，说的这些人你们事实上是和死亡立约的，因为过了三年半他忽然间就翻脸不认人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正说平安平安和平和平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所以非常可能这个敌基督知道以色列人要和平，敌基督也知道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呼声，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建圣殿，所以这个时候他答应他们，好，我帮助你们重建圣殿，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这个不一定需要经过流血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问题存在的，我们说过第一个问题是在是我们真理上的问题，第二个难题就是刚才所说的同一座山头，还有呢同一块根基，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问一个问题，假定今天忽然间这个回教的这个单位，回教的这个当局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现在啊完全撤退，一夜之间我们撤退，你们就在山上盖你们的圣殿好了，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就可以重建圣殿呢？答案是不可以。所以问题不是说以色列让别阿拉伯让步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难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让这个阿拉伯人回心转意，说好了，我们通通让给你们，我们打仗我们非常的漂亮，完全让给你们，你们呢只或者你们帮我们一个忙，你们把我们两个这个两座这个圣清真寺啊，用和平的方法把我们一直搬到麦加去，这个办得到的。其实现在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呼吁不是说要流血，他们说我们要把那两个清真寺用高科技的方法把它运到这个麦加去的。所以假定说他们说好，我们这样做，我们完全从那撤出来，那以色列人能不能重建圣殿？不能。那以色列不能重建的圣殿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非常清楚。自从他们被掳到全世界以后，他们就是被埋到全世界坟墓，换句话说他们被全地都污染了，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通通是不洁净的。那么一个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敢去建造圣殿呢？因为建造圣殿的时候你需要靠近圣殿根基才可以，那么如果建造圣殿根基，那么换句话你就来到了，假定你知道这是至圣所的根基，但是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是至圣所的根基呢？所以现在犹太的拉比告诉正统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到山上去，因为我们不知道至圣所在哪里，你不小心好像踩到地雷一样，如果你不小心你踩到至圣所，你要被击杀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250个领袖造反，在可拉这个耸动底下他们造反，然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然后地就裂开，把他们就通通活活的就吞到地里面去，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呼天唤地说，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只要靠近帐篷我们非死不可。你记不记得那段故事？那段故事最后以色列人最严重最那个的感觉什么？最感觉就是在神面前有火出来，因为那些人250个人他们希望和这个亚伦一样能够这个，他们都拿着这个香炉嘛，他们觉得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亚伦来到神的面前被击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被击杀，所以来到神面前什么意思？来到神面前有火，来到神面前有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死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了。你记不记那段故事？那个就是那段事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过了没有几章，19章，就有了什么？就有了红母牛的故事。红母牛告诉我们说，原来神有个预备，这个预备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红母牛烧成灰的话， 这个灰呢和活水连活调在一起，如果撒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呢，他就得到洁净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犹太人很深的印象在他们里面，每次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让祭司用活水跟那个红母牛的灰就撒在他们的身上，只要一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洁净了，他们就可以进圣殿。那弟兄姊妹，主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敢进到圣殿里面去呢？进圣殿以前有一件事一定经过的，有祭司就拿着红母牛的灰就撒在他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红母牛不过是影子啊，这个红母牛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啊。那红母牛灰是代表什么？虽然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是2000年了，从人的感觉他的血恐怕都流光了，那他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当然能洗净我们的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流血的功效还在啊。所以他虽然死了，但他死的功效就是灰所代表的。所以根据犹太的拉比，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九头的红母牛。红母牛不需要很多，实际上只有九头红母牛出现了。然后呢，这个一头红母牛宰了以后，过了200-300年，那个灰还在。你看看，人都牛都死了，灰还在，那以色列人就可以靠着这个灰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今天你犯罪了，我们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的主已经2000年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流血的功效，救赎的功效仍旧在，那就是我们，那就是灰啊。所以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敢在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一段圣经，如果我们知道它是指的主耶稣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嘛。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些瞎眼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不见这个，所以在他们的习惯里面，当初如何，现在也如何。不，问题在这里，自从他们离开了圣殿，从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红母牛了，也再也没有红母牛的灰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不需要再靠近圣殿，不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红母牛灰已经没有了，好久好久就没有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没有红母牛的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敢到圣殿来？他们怎么敢来到圣殿的根基，把那个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的，在所罗巴伯回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问题，那个不过是70年，所以那个牛可以死很久，那灰还是在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根基上重建圣殿的时候没有问题，那红母牛灰还在，所以他们还能够进到圣殿，没有困难，不会被击杀的，他们就这样就保险了。那弟兄姊妹，这很清楚的。现在不同了，经过了2000年的漂流，不是70年呢，现在你看见他们被飘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通通是被污染了。如果通通被污染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是称义的问题，你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个难题。以色列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能来到神那边？怎么能够让神，怎么能够重建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所等候所希望是什么？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红母牛能够出现。那红母牛如果出现的话，三年就可以献祭，献祭以后呢，那么就可以运用红母牛的灰。那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大概是3月16号的时候，那全世界很多新闻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以色列有一头红母牛诞生了。这个红母牛啊，后来给他们起名叫 Melody， 因为他们很开心嘛。那现在呢，对于那个正统的犹太人来讲，现在有希望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有红母牛的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的拉比呢就到了那个在海法附近那个农场去看了以后，哎，结果检验一下是 kosher， 意思就是这个的确合格的，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头牛呢从头到尾通通是红的。不过有一点不放心，他们发现在这个牛的尾巴有一条白的毛，那他说这个就麻烦了。那现在我们看要留校查看，我们看后面结果是怎么样。那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消息就到全世界各地。那么这个对左派的人，所谓左派的人，我们在美这个以色列70%都是左派，都是不信神的，就是不信神也不信圣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真的相信神、相信圣经的是少数少数，最多是10%啊，真正认真的只有10%。 所以一般的人他们要和平，用土地换和平也可以，他们不管什么圣殿不圣殿，所以他们不讲这原则的。所以他们一听说这个红母牛诞生啊，那就严重起来，那就表示他们表示现在有红母牛诞生，那么就表示有红母牛的灰，有红母牛的灰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就可以重建圣殿，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他们振振有词了。所以后来就引起很大很大的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骚动，那么甚至于有人主张说我们要派暗杀队把那个牛杀掉，那这样问题就解决掉。那么还有人说呢，这个 melody 是六个字母，以色列也是六个字， Israel 也是六个字母， temple 也是六个字母，所以是666，所以这个不好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后来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到了大概快2000年，那个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好像好消息，因为很多基督徒认为2000年主就要回来嘛。所以1997年如果这个牛诞生，那么3年又可以献祭，那表示3年以后就可以建圣殿了嘛。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不就应该回来了吗？所以很 naive， 就很天真的就这么想了，所以都很高兴。但是最后那个压力实在太大，所以那个犹太人还是很聪明，所以拉比后来说，他说我们越看他后面长的毛越不像，不光一根毛而且好几根白毛，所以我们断定不是。所以从此以后呢，本来以为说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没有解决。不过现在他们又想起来，既然呢人类可以复制羊，不是吗？你可以复制羊，为什么不能复制红母牛呢？所以现在又在那个红母牛身上动脑筋了。也许呢从那个红母牛上复制那个红母牛以后呢，可能从头到尾都是红的。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难题，这不是我们的难题。他们的难题是什么？他们绕远路，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个红母牛，这个不过是影子，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落进到了一个 dilemma， 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原因在哪里？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没有看见主为他们预备是怎样何等的救恩。这是称义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假定说现在他们可以重建神，红母牛也有了，他们也可以献祭了，然后他们也真的可以来到圣殿重建圣殿的话，那弟兄姊妹，问题解决了没有？并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呢？很简单。为什么没有解决呢？很简单，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要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不能就等到圣殿盖起来了以后，所有的祭司还有所有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器具通通要用膏油抹过才可以，抹过了就表示分别为圣，然后整个的圣殿才可以运转，然后他们才可以在神面前侍奉神。所以油是不抹油，那个油不能够缺少的。那今天我们懂油是代表圣灵的，这个东西不能缺少，否则根本只是外面的东西。你看你们这个东西不能的。所以呢根据他们读圣经就知道说，如果圣殿真的建起来什么都可以了，但是呢可能你没有油都没有分别为圣，换言之他们还是俗的，既然是俗他们不能够侍奉神。所以这就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他们也不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你去读30章，这个出埃及记30章有两部分，前面一部分讲圣膏油是怎么做，有4种原料，然后后面呢也讲的圣香，香是怎么，也是4种原料。前面的4种原料是定量和定比例的，后面的圣香呢叫定比例就可以，不必定，不要定量。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这两个原料是重叠的。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本来啊他们知道从哪里去得这个香料，这个香料呢应该是他们普通在我们知道在这个70年前呢，就是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城没攻陷以前，他们在橄榄山上有一个果园，那个果园里面种的通通是香料，那么这10几种的香料通通在里面，那么他们就可以做香了，所以就没有或可以做圣膏油，他们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呢经过2000年的飘，但是主后70年那一次一把大火呢就把橄榄山那个所有的果园通通烧光了，换句话说里面所有的原料通通烧掉。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要重建圣殿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油才可以，但那个原料呢老早老早就失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难解答的问题。那虽然现在好像有了一点答案，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这是难题，我们是把难题给弟兄姊妹看，这个重建圣殿是有这许多困难。 那么到了1988年的时候，那么就在死海的附近找到了一瓶的油，那个油果然是所罗门时代那个时候的油，这是一个。第二呢，过了4年以后，又在死海的附近找到一堆的泥土，这一堆的泥土，他们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是这个圣香呢，他们这个做香的所有的材料都在里面。他们经过分析以后，果然就像圣经里面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到现在起码那个材料来源已经找到了。那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呢，或者你仔细，那么他们犹太拉比告诉我们呢，这个在他们烧香的时候啊，就是以色列人做的香啊，现在已经失传了，因为好久了嘛，所以已经失传了。这个香啊，不是普通的原料都可以做的。普通你如果你做原料，你还是可以烧香，对不对？你烧了一半还没有到天花板，它已经散掉了，就是你这个烟有上去，但是烟会散掉。但是呢，根据他们犹太的遗传，他们从就是他们是口传的，那个时候这个 Sanhedrin 就是西西议会是专门指定一个家庭制造这个香，那这个香有个特别，它里面有个秘方。这个秘方呢，就是他找到某一种的植物，这种植物如果你做成香的话，它这个香呢是从这里一直达到天花板，通通直的，笔直笔直，它不扩散的，这很特别很特别。那现在呢，他们就研究，他们特别去找到，的确有一种的植物，如果你做成香的话呢，可能就是可以直笔直笔直上去的。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分子运动的那个能力大得很。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做这个香，如果你是在昆兰做这个香的话，在12英里以外的这个耶律哥都能够闻到。所以圣经里面那些香啊，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或者那些你知道有些特别很重要，比方说香的的确确能够达到天上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们，他们最大的荣誉就是一生他们有一次能够在那个幔前那个金香坛那里烧香。那么我们知道他烧的时候，那的的确那个应该都是笔直笔直上去。那这个不普通，你随便去拿来的香呢，你点一半它就化开了，点一半就化开了。所以既然他们要回到圣经，既然他们要重建圣殿，那现在他们的遭遇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那我们说过，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事实上这是两个问题。讲到圣膏油，这是成圣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我们这样能够来到神面前，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就运转起来了，好像整个圣殿就开始方寻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背后属灵意识对我们来讲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个讯息他们不会明白。但事实上他们遭遇的困难，什么困难？是这些困难。所以他们一面去克服它，有的人认为说他们已经克服了，那有的人认为说还没有克服。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就是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圣殿重建的这个第三个困难。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吹气在这些话上。主啊，但愿让我们看见瞎眼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何等的可怜，他们拒绝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另一面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是准确的，我们也知道世界能够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我们知道在你的时候是你的方法，是只要你动你的指头，你所要完成的事必定会完成。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在人来看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主啊，这就是你所要做的事。但愿我们能相信你，我们能投靠你，让我们做一个相信你旨意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相信你神迹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